我今天讲到当中，其实我是反省到的是自己生命当中的扫罗，因为讲到就是头生的驴，他们需要被折断颈项。我每次读到这儿，我都会觉得有点残忍，会就是心里会有点矛盾。我心想，第一，上帝肯定不会做错事情。他的吩咐肯定不会错，但是同时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声音说：“哎呀，这个行为还是有点太残忍了。”但刚才在听讲到，然后我又想了一下，我就想到了上周主日学的时候有提到扫罗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角落里面藏着扫罗一样的生命。我记得扫罗他有过就是。神使他得胜了，同时神对他说：“你要把哪些都要灭掉。”但是扫罗他就不听，他会觉得他眼睛所看为好的东西，他就要把它留下。或者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就是我有留了一个角落，是我自以为的一个标准，去取代、去超越上帝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对于罪没有那种。没有那么的敏锐，没有那么的像逃离地狱的火一样去远离这种罪吧。昨天我们就是周六读经的时候有读到，哦，不好意思，我去把电话关掉。昨天我们周六读经读到了，就是约瑟在他的主人家里的时候，那个主人的妻子想要对他说来与我同寝吧，然后约瑟就并且那个主人的妻去抓他的衣服，然后约瑟就赶紧跑了，然后甚至那个衣服就被留下了，被抓走了。我当时就觉得哦，约瑟。我觉得面对罪的时候，就应该是那种态度，就是赶紧拔腿就跑，不要有丝毫的犹豫，不要就是说给自己空间去，好像有一个义的标准，有一个就是给自己找点借口啊，怎么的，这种，总之，但凡留下那么一点点借口、一点点空间的时候，然后撒旦就会很有方法，让这个小小的念头，然后快速的膨大。以至于自己就跟上帝离得非常非常远，这是我今天的分析得着吧，感谢主。
感谢主，你提到扫罗，提到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反省的角度吧。其实，扫罗不是生来就失败的，扫罗不是生来就坏的，扫罗一开始也是不错的。扫罗在神所拣选的眼中是一个高大、英俊、威猛的一个少年人。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形象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圣经说，在以色列人当中都少有的人，要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哇，有一个如此优秀的领袖，呀，对不对？我们都会这么。当年你知道吧？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个总统叫肯尼迪 （Kennedy），他当时在美国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总统啊。克林顿也是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小生啊。就很多这些领袖人物，在刚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导岗位的时候、服侍岗位的时候，都是蛮好的，都是蛮好的。包括扫罗王在内，撒母耳去告他的时候，都给他很多的肯定的。但是他堕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为什么突然间发现他的起因于对神的信心不足了？然后就妄自自己就会僭越，抢夺神的荣耀，贪夺神的权柄，最后还死不认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他有几个献祭的过程呢？第一个当然擅自献祭，我们都很熟悉，撒母耳记上13节，对吧？擅自献祭就是他看人，他看中以色列民是不是对他拥戴，是不是喜欢他。 会不会反对他？他看重这个多过守上帝的规矩，多过讨上帝的欢心。其实这个是我们蛮常见的容易犯的罪呀。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边牧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比较喜欢搞什么阴谋诡计啊，什么煽阴风啊，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的，满了这样的人。而且这个人不是单单一种背景，他是无论是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这种背景的人，这种比较败坏的品格品性汇总在一起，一起来炒作是非，一起来僭越，就跟扫罗很像。然后其中有一个跟我关系还不错的一个姐妹，她怀着满良善的心愿跑来我面前跟我讲，牧师，我告诉你在这个教会的秘诀是什么。我说，哎，原来还有秘诀啊。我心想，除了尊主为大还有别的秘诀吗？很好奇问一问他，请问有什么秘诀呢？他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你现在的问题是得不到这些大佬们的民心了，所以你会失去你的天下。然后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姐妹你知道吗，从我立志奉献全时间服侍神，奉献给耶稣基督之后，我立志永不得民心。如果我要去渴望渴求期待着民心，那我的这一生都毁了。我很快就陷入到扫罗的陷阱。扫罗的第一个，他就是要民心。要民心的本质就是骄傲，就是让人看自己比较好嘛，自己感觉自己也自我良好嘛，对不对？自己的权柄、自己的位分、自己的就是虚荣都要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扫罗到什么地步，在撒母耳记上我记得15章吧，他跟那个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他竟然敢私下留上一些，比如说上好的牛羊啊，上好的一些财富啊，然后留下了好的牛羊给亚甲王，然后为了讨好百姓，把那好的牛羊财产分给百姓，耶和华吩咐要全灭掉的，不许要亚玛力人的东西，这些都是罪的，沾满了罪的污秽，说什么都不许要，全灭掉，全毁掉，全烧掉。他说这么好的东西，神是不是傻的呀？听到没有，张扬，这么好的驴，这么残忍啊。我们人都有这样的心的，就是驴把它给用榔头锤子把它给把景象给敲断，这是一件人本主义的眼光，在政治正确，在一个爱心至上的这种白左思想里面，那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的世界也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上帝说亚玛力人的所有战利品不可留，一样都不可留。那这个时候扫罗和以色列人，他不是没群众基础啊，他得了民心的，和这些民心们一同去对抗神，怎么能将这么好的财物毁掉呢？悄悄留起来分给谁？想想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计较，我就蒙混过关的。坦率讲，这第二点呢，可能是我们更加容易犯的罪，有利益，利字当头啊，无利不敢找啊，一有好处，一有金钱，一有财富，有谁能过得了这关呢？大多数人都过不了这关的，所以特别值得我们警醒。第三，那就是人之本性了，就是拒不认罪，嫉妒纷争，就他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永远都是推卸责任。他遇到大卫，百姓说扫罗杀敌千，大卫杀敌万，受不了了，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不容易过的关呢。我们心里边能不能有一个心思意念，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我看见他人得益处而自己去感恩的，有没有？我问每个人呢，你不用回答，你问你自己的心，我有没有看到我的同事，看到我的弟兄姐妹，看到我的 家人，看到我的亲戚，他们得好处、得益处，超越我的时候，我是很为他感恩的，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的。求神帮助我们，要有一个 transfer pumping， 就像我刚刚买的那个机器，我等一会儿拿过来给你们看，好沉呢、啊。好重好重，是生铁的呀，我拿的都很辛苦的呀。它是什么呢？它是 transfer pumping， 就是这个 pumping 怎么翻译？方中 pumping 就是管道吧，水管吧，这么个东西。然后 transfer 就是转化，位移变化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水啊从低洼处拿到高处，从 A 点移到 B 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要从一个原本是一个期待的讨人喜欢的这样的生命，然后把它 transfer pumping 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地方是一个属灵的高处，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大卫，不是在扫罗这件事情上学习的功课。所以pumping 是抽水是吧，抽水机，抽水器 pumping 啊。哎呀，在美国有的时候是会中文就不会英文，会英文就不会中文，分别都会用。简单讲就是学艺不精了，英文不过关了，靠方舟阿姨在旁边协同帮助才行呀！啊，感谢主。张扬，小杨杨，给你回应就到这里，好不好啊？
谢谢牧师。
感谢主。好，我们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想爬头，爬在方丈一前面讲，有没有？有的话呢，默默就等一等讲。星星，可爱的星星出来讲了，好，感谢主，星星出来讲。
谢谢牧师。今天听这三个方面，我的得着还有反省。第一个就是牧师讲到，就是拉撒路的这个死了四天复活，牧师说的。一句就是主耶稣面对这个他的死呢是非常的平静对待。其实也忽然也就跟我提醒，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死是一个很觉得一个很大的事情，也是一个很让人这种的难以去面对的事情。但是后来牧师说这句话就觉得其实真的是让我再次的看见，就是我们觉得死亡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一旦跟主耶稣连在一起呢，它就是一件平常事情。因为我们觉得生死是大事，但是在主的里面，因为他已经给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就是超越我们认识的这一条生死之路。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也是很得安慰的，就是有主，就是面对生死他就是很平常的吧。这是一个。
太好。
第二个呢，就是说到这个驴的景象，被打折，这个以前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觉得这个驴为什么要打它的景象呢，因为觉得它是很硬的，因为我们一说那个人的脾气是驴脾气，所以我就是从这一点来理解的，就是觉得这个驴太硬了，太不愿意服软了，就是所以要把它的整打折。今天牧师讲的是原来是跟不洁净有关系， 这一点其实给我也有很大的提醒，不洁净的就彻底的废去。的确也是像，张瑶姊妹刚才她从扫罗的这个上面就是的反省，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反省，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带到神的面前，要去彻底的要去对付的。但是有时候，不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在日常的，就是这样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时候的确想对某人，又想放下，又不愿意去一直恼恨他，心中有这样的想，但是又觉得无力，又觉得就是很难有这样的突破，怎么办？牧师一会儿给我一个帮助。
好，
还有第三点，牧师说的就是一点，就是我们信主、承认主、愿意信主容易，但是一生走这一条的成圣的道路不容易，的确是这样的。真的回想起信主的时候，觉得哎呀，信了耶稣真好，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是忽然又一片天地了。但是走着走着，觉得好像真的是有时候就在泥泞的路上，就如同牧师师母还有方舟阿姨唱的这个医治的爱，第一个就在这个泥泞路上跌跌撞撞的，就很有那种无力感。又想走，又好像被那个泥又缠的，又迈不前，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就分享这三点。
好，感谢主。其实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分享吧。很美的分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西西，当你面对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这个挣扎的时候呢，你在乎这个挣扎，你经历这个挣扎，你渴望靠神帮助你胜过这个挣扎的时候，你就正在走天路了。我这句话我再讲一遍啊，西西。我就怕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对这些挣扎无感、无知、无能、无所谓，可怕，最可怕是这个，最可怕就是对自己的属灵光景的败坏和糟糕无感、无所谓，这是最糟糕的事情，麻木了，习惯了。但是如果说你感到，哎呀，主啊，我真的好渴望走上一条服侍神的道路啊，爱主的道路啊，效法主的道路啊，你有这个渴望，但是我做不到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呗。就是你如果心里还有这个渴望，我要恭喜你，因为这正是行天路的人的必经之路。西西，懂我的意思吧？我最不担心你跟我分享，你到这种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呀。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欣欣，如果有人告诉我不需要，我不挣扎呀，挣什么扎呀？多容易走这条路，读经祷告就好了，自然就走过去了，什么了不起呢？我没有你说那么多困难。我跟你讲，这个人一定在讲假话的。一定在讲假话，每个人都要对付老我的嘛，都要让十字架来对付自己的老我，谁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呀？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还在走，每天都在走。那保罗说，要存着恐惧战兢的心，做成救恩的功夫。哇，我听了以后，我第一次听的话，还要恐惧，还要战兢，其实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人呢，有三方面你克胜不了的。第一，你有隐而未现的罪，先不要说隐而未现的罪，显而易见的罪你都不容易胜过，懂吧？ 就拿你的情绪来讲，拍桌子瞪眼，对不对？这是显而易见的罪啊，你为什么不改呢？显而易见的罪我们都改不了。第二，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以为没罪，它藏在我们里边，哪里不知道？隐而未现的罪。第三，习惯了而自己不自知的罪，没有意识到的罪。
隐而未见，显而易见，隐而未见。
啊，这雨生说话，谁说的？
是夷陵。
啊，夷陵，夷陵，你再讲一遍什么？
哦，没有，我这嘴巴念叨，我这没关呢，我关一下。
啊，你要说就说话，我以为你有什么要分享啊。
不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没有关。
OK，好的，没关系啊，夷陵。第一是显而易见，显明的，无话可说的，我们动不动可能不就发个脾气了。随随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这显而易见嘛，对不对？伤害人呢、啊，得罪神、得罪人的话，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嘛，显而易见的罪。显而易见能谁呢？谁敢夸口说就一定能改呢？也不敢夸口。我们人多么可怜呐、啊，对不对？遇到这种情况，第二，隐而未现的罪，他没有显明，藏在里边。比如说嫉妒，有时候嫉妒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看见别人得了个荣誉，看见别人得了个奖品，得了个好处，特别是那些坏人，自己不喜欢的人得了一些好处，气不打一处来，我们那个嫉妒、纷争、仇恨东西就会出来，对不对？这是隐而未现的，藏在里边。有的时候隐而未现的罪会向显而易现的罪转换的，也是我今天晚上买那个 transfer pumping。一个道理，两边会来回走动的，除非你与基督相连，与圣灵相连，你就有可能接一条脑死心房引流管归管。什么意思呢？这个管子就只能从大脑流到心脏，而不能流心脏流到大脑，它不能逆流，因为逆流的话脑压的升高，人就会死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呢？我妈妈就装了一条这个管子，他当年蛛网膜炎，他大脑的蛛网膜发炎就不通了，脑压就大高了，就接了条管子，从脑室、心房、脾脏、内脏接了条这么个管子。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接一条这样的管子，我们也需要求神让我们警醒，可能有这条管子，显而易现的罪和隐而未现的罪，然后彼此之间相互的转换和交流，而我们自己竟然在知与不知当中去徘徊，就是人生人类的可怜也在这里呀。就是我们很想不犯罪，我们很想去讨神的喜悦，主啊我做不到啊，所以欣欣你这个分享我心里很安慰，就是你会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挣扎表明出来。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种分享，我也不太相信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说我没这个挣扎呀。我以前我在挪威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是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大家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想着自己在罪上的挣扎痛苦啊，然后要悔改，不知道怎么悔改，不知道怎么，都在分享自己的无能。结果有一个弟兄说，怎么你们分享的东西我都没感觉呢？我们所有人十来个人，那个时候在教会成立了一个国语团契，就是当时的教会的最早期的教会全是香港人的、海外人的、华人的、澳门人的、台湾人的，那很少我们大陆的人嘛，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国语团契。我还是教会的第一任的国语团契的负责人，我是第一任团长，当时还有一个名儿，王团长来了。国语团契的负责人，我只做了一年，做了一届我就不做了，我就退给下一个弟兄了。然后那时候大陆背景的留学生的人信耶稣很少的，就那凤毛麟角那么两三支、三五支，后来发展到十支八支，有饭吃就十来支，没饭吃就是小猫两三只，就这样子。教会常常是遇到这种情况呀。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信仰的生命的光景 显示出蛮多的初步的阶段，所以那个地球也很可爱。不过他也是以后他是留在教会为数不多的一个人。当时我们国语团体有十来多的时候有十来二十人，现在可能留在教会里的可能就是不超过一两个吧，两三个这样子。他算是一个，但他不常来教会，偶尔来一来，所以信仰的光景也是甘西甘沙，一般一般的呀。所以我们每个人经历这种属灵生命光景的成长的时候，星星不要灰心，只要你对主还有感有感觉，只要你对主还有渴慕，只要你对属灵生命还在追求，而在经历体会出那个挣扎那个痛苦，那我要恭喜你，这正是我们行走天路的人所当行之路。就是如果说你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人他说我没挣扎，那是王牧师你们的事情，我可容易了，我一读经就圣灵充满了，我一唱诗赞美所有罪都没了，这他不再说真话了。真话就是我们都是很软弱的，很痛苦的，很不容易的，需要离不开耶稣。就是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所谓的保罗说的恐惧战惊，就是我真是觉得靠自己一点确据把握都没有，我只有靠耶稣了。这是我们的生命，听懂了？所以第二第三题我一起回答了，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不要慌，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要很清楚的肯定你，就是当你这样去有这种感觉是一件好事，这是所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怎么办？怎么办呢？的第一小点，不要放弃，哪怕你会失败，你会跌倒，你会软弱，可能甚至还会犯罪。好，我软弱，我犯罪，我跌倒，但是我还是要耶稣，我还是要耶稣，因为耶稣比我的罪大，救恩比我的软弱大，我信得过耶稣，就我一直始终抓住耶稣，不要放，永不言弃，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第二，信心原理，我不管我跌倒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仍然活信心律而不活忧郁律。因为忧郁律很容易爬头，哎呀我现在这么糟糕怎么办呢？你看我昨天还给了老公一巴掌，昨天踢了孩子两脚，顺手打了爸爸妈妈一人一拳，这很严重啊，在道德上来讲这是令人发指的一个罪啊，对不对？已经不可接受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仍然要信得过上帝，不会用我的软弱来审判我的罪孽，他仍然会看重我对他的信心仰望。任何时候不要灰心，任何时候都要走信心律，不要走忧郁律，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持守下去。那第三，你当然可以就是按照罗马书十二章心意更新而变化，十二章一节，总要查看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要有心意更新。更新是你主动去渴慕神的一个动机。那至于如何做呢？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环境情况不一样。如果你从来不读经，开始读经呗。你从来读经是水过鸭背，以后认真读呗，读多一些，读仔细一些，多学习一些，多查一些资料，以前我就是读完以后也就读完了，那以后我就更新一下呗。怎么更新啊？看看这个经文有没有要对我说的话呀，借着灵修祷告这段经文跟神去沟通啊。哦，我以前这个都做了，哦，那我再找张扬姐妹商量一下，张扬，你读这个经文你什么感受啊？张扬读完了，好像还没满足，我找白雪去。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也是很健康的，弟兄姐妹之间讨论分享神的话语也是很宝贵的。哎，好像这些都做了，还有些需要更新的地方。好，那我就参加土耳其短宣呗，明年牧师我报名去土耳其短宣去，我要经历神去。好，经历了 我去了多少期短宣了，我去年都去了，那我今年该怎么样继续去嘛，对不对？继续去跟教会保持同个节拍，同个节奏，同个步伐，与神同行，你总会找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机会的，总有这个可能性的。好吧，我今天就提这几点建议供你参考了，谢谢，好不好？
嗯，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很开心你今天的分享呀，我觉得非常美呀。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啊？有没有哪一位在默默分享以先？先毛遂自荐。哦，张扬又出来了？那不是啊 ，OK， 好。还有哪一位？我看到小雪好像想分享，张扬你看看，小雪的耳朵都竖起来了，然后呢，汗毛也起来一下子，说想在默默分享之前先分享。
嗯，我牧师，我刚才听你们分享挺感动的。牧师，我很抱歉的说，我那个什么，因为我刚下了夜班回来，稍微灵修了一下我就睡了，然后我是听到了那首《医治的爱》，一下子把我给就是听醒了。然后后面就一直听你们在这儿分，后面我就没有错过了，
好，那晚上继续敬拜啊。
好的。然后我也非常抱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对主很抱歉的，就是今天是那个圣餐我给忘了，我晚上补一下。
好。好，那是感谢主，你有这个算是一个好的态度，我觉得我心里边很安慰，没有关系的。呀，你有没有什么想？
你刚才那个分享，我真的觉得好安慰人呀！就是主借着你的口啊，然后借着星星的姊妹的提问，我也有稍微记一点点笔记。对，感谢主，就是非常安慰的人，就是不管你在信仰这条路上怎么去走，就是不要放弃。就你说了，不要慌，不要放弃，任何时候不要灰心，总要有信心。然后还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一些经文上的一些建议，我就是非常感恩能听到这么棒的分享。感谢主。
感谢主。好，小雪，希望你能够多而又多的领受主丰盛的恩典。呀，感谢主。好的，我们请默默出来分享吧，已经好多人插着的队了。方兆姨，请说话。
感谢主啊，今天的讲到的信息，我应该是有三个得着吧。我的第一个得着其实跟星星是在同一个地方，那是在那个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讲到，就是分别为圣归主。那讲到的时候，牧师提到就是说，理解万物归主不难，难的是在什么？难的是就是超越生死的归属。那就是说，主的道成肉身啊，他就是胜过死亡。然后让死亡在神儿女面前也可以成为一件平常事。然后讲到的时候，牧师又提到说，那这个是一个，也就是等于在谈到我们的生死观，我们的信心观。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信主的，就是面对生跟死，我们是怎么看死亡。因为如果说可以把生死看成一件平常事，其实就是光是猛一看这个句子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说这会是一件平常事吗？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事情，因为如果说是你很亲爱的家人离开你，但是刚刚星星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就回想到2023年我妈妈过世的那个 moment， 就是我们家人都在妈妈围绕在她的身边。然后当我看见，那我妈妈当然她是在过世之前的17天信主的，所以我回想起来，就是说当她咽下她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还真的是一个很平安的，就是我心中是带着一个很平安的心，带着一个平常心看着妈妈就咽下那最后一口气。然后后来我跟我嫂嫂也是基督徒，我们两个就那时候后来就是其他家人都离开那个房间，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反正就剩下我跟我嫂嫂两个人在那个房间，在那个病房。然后我跟我嫂嫂就过去，马上就，因为听觉是人死了以后他这个听觉还有，就是人最后还存留的这个功能嘛。然后我就记得我嫂嫂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们天家见。所以就说怎么样看待这个死亡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那当然这也是经过生命的经历了。那对于我自己的话，就是说我自己切身的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一个很新鲜的见证就是昨天我先生打电话给一个，就是我们的市郊家，我们家是市郊的一个朋友，那他是比我们年长，我想大概至少大我有十多岁吧，那所以应该也有70多岁。然后他现在是得了那个 Parkinson 的那个病，所以就是记得以前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然后但是昨天用我先用那个视讯跟他讲话，那我也我先就叫我也过去跟他打招呼，就看，然后就看他样子，就真的就是当然就很不一样了。然后当然也会觉得说人的确到了就是生病的时候那个样模样都变了。然后但是后来他太太就过来也跟我们讲电话打招呼，他就跟我讲，他说妹妹，他说现在就说他先生，他说他现在跟你一样了。我说什么一样？他就说也跟你一样，也成为就是基督徒了这样子。那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先生就很顺口的，他就接着说，他说那让妹妹为就是为他祷告好不好？然后结果他那边他就说好，然后那我就为他做一个祷告，然后祷告完他那边他就也说阿们，就是他的状态其实就是已经看起来不太好了，然后眼睛也都闭着没有打开，但是他还是可以说话，但是说话的讲话已经我们要很努力的听才能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就听到他有说阿们这样子。所以就是刚好今天这个经文讲到，就是说牧师提到说让死亡在神儿女的面前也可以成为一件平常事。所以我们生命就是当我们有永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那个盼望在心里。那也是牧师刚刚讲到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生死观跟我们的信心观到底在哪里。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算是一个灵魂的拷问吧。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在翻译的时候我停留了一下子，我就在那里想，我有没有把生死当做一件平常事呢？在翻译讲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可是后来在听讲到的时候，然后在听到星星姐妹在分享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啊，其实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死亡是好像一个门槛，我们跨过去，因为我们都免不了要一死，但是跨过去之后其实我们是与主同在乐园。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的分享吧。然后不过当然昨天讲完电话之后，我先生是有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那我说太好了，我说那他这样信主了，那他就有永生。 那我现在就反问我，他说那我如果不信呢？我说你如果还是不信，你那你就永死啊。我就这样的回答他，然后他就说那我试试看吧。我说你如果还是要试，那你会来不及。我等于又是遇到一个 pop quiz， 我等于答的，我发觉我还是答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会来不及哦，就这是我昨天的回答。所以昨天等于神仿佛就是突然之间就是来了这么一个福音的机会吧，但我觉得我还是处理的不是太好，但是但是昨天后来电话挂掉以后，我就想起来，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诶，我有一些主日崇拜唱诗的那个视频，诶，我说要不要我转给你，你发给他让他听听，他如果看都不是很那个，他可以用耳朵听诗歌。然后我先生就说好啊好啊，你发过来。所以我就发了五首歌过去，我先生就把它转给这个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听这样子。所以就感谢主了，也是一个用诗歌也可以传递就是神的信息。那我第二个得着是在第三大点，讲到第三大点的那个投身的活祭的第一小点，如何回答孩子，这一点是我也觉得非常的扎心。牧师就讲到，就是说有一天你的孩子会问，就孩子会问我们当年所经历的原因，还有我是怎样面对困难跟挑战，就是我会怎么回答我的孩子。所以我在翻译讲章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我也是听了一阵好一阵子。然后我记得那天翻译完讲章，因为我有一些错别字更改，所以我有跟牧师联系，然后牧师就有问我一下，他说那你有没有得到这篇讲章，你有得到什么亮光。那我就提到这个部分，我就说其实让我回想到过去跟孩子，当然我的孩子都年纪很比较大了，三十几岁，但我回想到我跟他们在走过这些年头走过来，就是的确就是说我除了会跟孩子分享我自己的经历，然后同时也会看着他们的成长，那我会怎么样跟他们讲。所以我也刚好前几天我女儿回家，然后她母亲节有送我一本本子，一本 notebook 那样，就空白的本子。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我上次送你那个本子你在吗？我说在啊，我说那个本子我很喜欢啊，就在我书桌上。然后后来我说你可以去拿呀，我说你想干嘛，他说我想再写一点东西在这个本子里。所以他就又写了，他本来在第一页有写东西，后来他那天来他就在最后一页他又写了一些话给我，然后我是等他走了以后我才打开来看。那他里面就写到，就是说他说他就感受到，他说就是他说我跟你的关系是在逐渐逐渐的，就是说就我跟他的关系逐渐逐渐的在很亲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也回想起过去我曾经对他说的一些话，就是在交朋友的事上，他就感受到，就是说我给他的那些亮光。然后他说他感受到，他说我是用我自己的经历来给他一些就是一些指引吧。所以我就在想说牧师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带小孩教养孩子应该怎么样，但是你嘴巴去说，还是你除了你说你也要把它活出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作为父母的话真的是一生的功课，因为我自己以前带孩子，其实我是那种严母，所以对小孩是很严厉的，所以跟小孩的距离就拉得很远。但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也相信神也在这些年修剪我。那 等于就是说自己也在神面前有成长，那小孩也看到，小孩也因为看到我的成长，他也愿意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呢，我想在基督里都是有盼望的。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如何回答孩子，这个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省吧，就是对于生命来讲。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记住神的大能，就是说讲到祷告，那我们有时候会说祷告那么久，好像可能没有结果，那到底是怎么样呢？那牧师就提到，就是说我们就只管祷告，我们就是去依靠主，依靠主。那神他会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会很负责任的，他会彰显出来。那经文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13章的16节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就是说不要放弃。那讲到教养儿女的话，就是回头想过去在陪伴孩子成长，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流了蛮多眼泪，也看到上帝的确是真的是用他大能的手在带领，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说我们只要去抓，紧紧抓住神，就是持续的祷告，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他会让我们看见。所以就，对，这个也就是我自己的今天的分享吧。我觉得很感恩，对，也感谢牧师你这篇的信息，今天这一篇信息我觉得特别的触动。感谢主。讲完了。
好，我就回应一下，跟小孩子讲这一点，为什么在这里会产生一个小孩子会问的这么一个反省？因为这是出埃及记一个很真实的后面的事实经历。你知道，就是在整个以色列250万，今年是美国成立250周年，那当年有约250万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都是个250。中国有特别的含义了，中国文化当中，250傻乎乎的，对吧？那试问我们谁敢夸口？谁敢说自己不是傻乎乎的？我们都是傻乎乎的族类。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呢？你看他250万人进旷野，然后这一批人全部都死光了。而且他们死光了，留下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进了迦南，其他人都死光了。那么进迦南的这些人不是出埃及的人哦，他们是哪儿来的呢？是生在旷野40年的人。换句话讲，这40年当中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在埃及住过的。那什么样的人被神排除在应许之地之外呢？你到当然以后讲到还是会，第一就是没信心的人，他不相信上帝会把应许之地给他们，他们觉得这里的人又高大又威猛，我们不可能战胜他，对神不相信不信任，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手扶着篱笆向后看的人，这些离开了埃及还去怀念歌山地的海鲜河鲜，还是回想起埃及的美味，埃及的麻辣面，我不知道有没有麻辣的，假设它有，中国人吃了个麻辣味就容易中了，上了瘾了，中了毒了，好像下次还要吃。我们当中会有些人也是一样的，吃过四川的麻辣味儿，就下次还想吃。它里面真的是有些瘾的，那花椒本身就有瘾的，麻本身就有瘾的，一点点不多了。粤菜、京菜、鲁菜，不管是哪里的菜，我们可能淮扬菜，比如说， 它都会有一些令你回忆怀念的部分，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上瘾，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得不想吃，一吃起来就觉得还是粤菜好，还是川菜好，还是鲁菜好，还是豫菜好，还是哪里的菜好。呀，我们人总有一些这样的记忆，埃及的记忆就是当年的记忆。他们在旷野地上遇到什么事就怀念起埃及的，就是美味。所以，第二种人进不了迦南地，是手扶着篱笆向后看，走在旷野路回头看埃及。我们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走在天国的路上，来怀念世界上的得失？这就引申出今天另外一个主题：为什么对死亡要有个平常心呢？因为在世上没什么，其实本质上在这个世界没什么好活的。你说嘛，这辈子你追求到所有的东到手的东西，你会发现都是一场空的。无论你得到什么，它都是一场空，都是空的，没价值，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在本质上是流失的。赚到钱，钱会长翅膀的，信不信由你。你看最近的股票市场，你看的这个趋势没有？即使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它也是一夜之间蒸发多少钱？什么是钱呢？钱其实是一种虚幻的符号，带给你假设它有可能在实际上成为你依靠的幻象，这就是钱。人都在追求钱，但你没有追到钱以先，大家都觉得钱是何等的重要，但是你人生最怕什么？最怕就是你真的有一天是赚到钱了，赚到钱你就开始悲哀了。你不认识有钱人，我认识不少有钱人，真的，在香港啦、大陆啦，包括在美国，认识不少有钱人。有钱人跟我有很许多有钱人都喜欢跟我交朋友。啊，从小到大吧，从古到今，我身边都是认识很多这样的所谓的有钱人，所以我深深知道有钱人的烦恼和痛苦。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结论：有钱人的痛苦是没钱人的痛苦的100倍以上。你可能不相信，李嘉诚的痛苦比你大，信不信由你。马云痛苦比你大，所有的有钱人都是比没有钱人要痛苦百倍。有了钱，他就考虑要保管这个钱财，不要丢了钱，然后就很忧虑了。钱放哪呢？放股票，今天升明天跌；放仓库，贼惦记，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圣经也讲的就是，人就想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把他的财产、把他的粮食放进去。耶稣怎么讲？我今夜就要取你的性命了。还存钱，存什么钱？不是说存钱不应该，但是不要把存钱当做你的核心价值观。靠不住的，你所存的钱才靠不住的。好，你说我不在乎钱财，我在乎名利，我有个好名声。你放心好了，你只要去世超过5到10年，没人记得你。只是到了某个纪念日的时候，后代们后来的人为了他自己的益处，把你炒作一下，最后利益还是临到他。如果他得不到利益，他根本懒得纪念你。在本质上，没有人愿意纪念你的。所以不要想着什么为了自己的名而著书立说呀、争名夺利啊，都是虚幻的。或者你要这一生取得什么成就，你的成就会过期的，你知道不？无论你多大的丰功伟绩，它都有一个时空实现性，它会过期的，一过期毫无价值。所以人这一生，所罗门最后说，在传道书讲得很清楚，虚空的虚空，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实实在在可以抓得住的，都是虚空。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把追求这个世界当做你生命当中的方向与目标。 其实你不需要太老，过了27到37之间，你大概就会经历一种岁月流失的感觉。在27岁以前，你可能还觉得不会，还觉得哇，人生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未来，充满了这个价值，可以让自己去追求。其实你追求来追求去，最后你发现，你除了追求主的道，除了追求福音宣教，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虚空的虚空，毫无价值。呀，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的，就是我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30、40年或者40年左右的这个日子，我没有参与，我没有在这一个泥潭里边去打滚，也没有在这一个一波一波钱的洪流当中沾染任何一分钱，是出于共产党，一分钱都没有。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不要沾染这个政权的任何一分钱，不要欠他的，不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占有他，不要，全部要还清。所以我87年出国，88年我回来，回来呢，我就把我因为去读。我是带着工资去读大学的，是就是整个银行系统里边考试，我们那个班叫做状元班嘛。广东省每一个银行每一个分行抽一个人，每一个部门抽一个人，比如说某个县抽一个人，某个分行抽一个人，某个市某个省嘛，反正全省的范围内，然后抽完以后就到现在的广东金融管理学院去那里读书，100个人。我本来是我们广州市分行的第二名，我不是状元，我其实是榜眼，我是第二名。结果那个状元郎，我现在记得他的名字叫做赵东阳，他当年要出国去美国，后来那个教育处的那个处长就跑来找我谈。状元走了，你榜眼顶上吧。我说你不把你的女儿顶上去，你不去就是让你女儿走个后门。他我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我起码还是个高尚的人吧。不过那个时候其实也银行也比较透明了，不太容易以权谋私了，所以我就被顶上去了，读了这个班。但是读了这个班，如果说没有在银行工作若干年、10年以上吧，比如说，那你就要赔款他2000人民币。这是1987年，我走的时候面对的光景，你知道吗？我走的时候甚至连这个钱都没有，我一开始我连这个钱都没有，我到达香港的时候，我连去挪威的机票都没有，那神就一路的。就供应，结果到了挪威一年以后，88年我回国，我专门到银行把这2000块钱还给他。他说："你可以不还，很多人都不还钱。"我说："你知道吗？我不想沾你们一分钱。"我说："我太了解我党的光荣传统，他会秋后算账的。我这个钱不还，若干年以后我就欠了你的债，这有档案存在这里。我要能够坦然无惧地从你的正门口进银行，访问我的过去的好朋友，呀，我不想走侧门，走后门，啊，我要坦然无惧、光明正大地走进银行的门，啊，没有贪过一分钱，没有得过一分利，啊，我很感恩神赐给我这样的悟性，呀，我当年的朋友，我当年的哥们儿、姐们儿。都觉得我是大笨蛋，放的这么好的改革开放的大的环境，竟然不去发财。他们都发财，大多数人都发财，呀，相当多的人都已经是富得流油。但是，进监狱的也不少，进监狱的也不少，呀，有些甚至去了秦城监狱。案比较大的去北京去了，啊， 就人生是个虚幻，所以不追寻主的道，最后所得出来的结论，那就是要虚空的虚空。鼓励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有时间读读传道书，好不好？读读传道书，读读传道书，你有的时候会，你的人生的这个领悟啊，会超越自己的昨天。时不时读一读，时不时读一读，总会让你有一个超越的领受吧。呀，感谢主。那我就是想，在旷野中出现的这些人，他会怎么问那些从埃及出来的父母呢？你想，在旷野当中，他们是相遇在旷野，出生地不一样，有一些人在出生地在埃及，有一些人出生地在旷野，他们会对话的。而他们的关系呢，在旷野出生的是儿女，在埃及出生的是父母，对吧？我们其实今天做父母做儿女，可能出生地都不一样，成长地也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是不变的，就是儿女和父母之间是一个责任相互之间交换的一个 transfer prompting 的一个关系，就是父母要向儿女有一个交代的，我当年在你小的时候，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是怎么活生命的，我是怎么面对挑战的，我是怎么面对埃及的诱惑的，老我的捆绑的，我在你小的时候，你刚出生的时候，你还是幼年的时候，你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你还是 teenage 的时候，我有没有手拉着手，眼睛对着眼睛，然后陪伴着你一起祷告。请每一位家长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假如你还有一个幼年的孩子，这是你的机会。我鼓励你，凡是有小孩子的家长，每天拉着孩子的手，记得我的话，手拉着手，心连着心，眼睛对着眼睛，然后用心灵诚实向主发出敬拜、赞美和祷告。你如果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很难想象你的孩子不蒙福。我很难想象，呀，坦率讲，这也是我们家庭的经历了。我们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我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每天晚上拉他的手，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睡觉，睡觉前为他有一个祝福，然后他睡着了，我再到他的床前去为他有一个默默的祷告。他们每一个人在家住都住了18年，在18年，我每天晚上帮他盖被子。每天为他祷告，每天为他祝福，睡觉前我都是拉着他的手，一直坚持，没有停过一天。我也希望我把我自己生命的经历供你们参考，也期待你们效法我，真的，期待你们效法我。对孩子没有什么别的什么窍门，没有，你就是跟他心连着心，眼睛对着眼睛，手拉着手，一起向上帝发出祷告。发出敬拜，发出赞美。你只要坚持下去，我这是甚至不妨直言相告，这是一个教养儿女的一个不变的奥秘。你不要想着从你自己人本主义出来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的。你的所有的灵丹妙药，所有的奥门，所有的奥秘奥妙，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发出敬拜和赞美，祷告和祈求。这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线就在这里。呀，我不知道你们家庭有没有一些可能开始不听话的孩子啦，或者是有些比较 troublemaker 啦，比较麻烦啦，你也会说，哎，他都不，牧师他不听我的话，那牧师为什么听你的话呢？这短时间，你来到这里探个新鲜听你的，你要在我们家住的时间久了，他也不听你的话。我说未必，我不是你。你如果愿意按照牧师所说的，每天你拉着孩子的手，跟他眼睛对着眼睛，心连心，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敬拜神、赞美主，你坚持下去，你看看你的孩子的生命改变。我不妨把这话说下来， 最怕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跟儿女对话的时候，儿女会看得出你心里边根本都不相信祷告，你甚至也不相信你所祷告的主，那孩子怎么可能跟随你一起相信耶稣呢？怎么可能会听你的劝勉和教导呢？即使不 calling 你，连你都不信，然后你要很虚伪的叫孩子，你们要信呢？孩子比你聪明的多，他一眼就认出你根本不相信，然后你还奢望我要不相信主，但是我却要把孩子教好，凭什么？凭什么你自己不相信耶稣，你能够把孩子教导成一个相信主的孩子？你这不自欺欺人吗？对吧？你问问你自己，你相不相信主？真相信吗？用心灵和诚实相信的，如果是你是有盼望，如果是你的孩子也有盼望，但是你要活出这个真理啊，对吧？感谢主。这是方舟提的问题，就是跟儿女的对话，儿女会问你，你也会问孩子，孩子啊，我将要离开世界了，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从小到大，爸爸有没有带你祷告？有没有在你面前活出一个真信徒的样式？请告诉我。我不用临死前，其实我在家里边常常也问我的孩子，我都请问你的爸爸是不是真信耶稣的？请你告诉我。他们俩都说，爸爸，你是真信耶稣的。我说，你不要骗我哦。我说，假如我是一个假信耶稣，你现在提醒我，警告我，我还有盼望。你不要来把我放到一个虚假的光，你们是我最最亲爱的孩子，你都不跟我说真话，你说我活得多悲哀呀！你们就是我身边的那个灯啊，圣灵借着你们要照亮我。我从小到大就跟两个孩子讲，我说，请你们用眼睛看着爸爸，爸爸有没有违反圣经、违背主的教导，第一时间警告我，提醒我，我马上悔改。玉法来了。
哎，牧师，牧师好。
感谢主，你近况如何？
近况，今天在上班，然后早上正好空，正好听了牧师的讲道。今天感觉这个讲这一堂倒挺重要的。然后最近嘛，上个星期6月2号去体检，就感觉血压有点高，然后就好像晚上有时候熬夜嘛，上班，然后这个睡眠不大好。这几天现在调整。就感觉这个人还是人的生命还是比较软弱，然后就是感觉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光阴啊，要为主，你好好还是要好好的信主传福音。
阿们，我听了玉发这么讲，我真的很安慰，很安慰，真的很安慰。
就是我以后要经常出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啊。
感谢主。
还有这个今天听的牧师讲的这个牛膝草啊，还有那个驴，就上网查一下，那个驴好像驴不反不倒脚不反刍，就是还有它的蹄也是激素的，我就看看，我对这些动物还是比较陌生啊，不是太了解。
这个没关系，会学嘛，没有关系，对吧？
对，今天，我就在想，那些进迦南，从埃及出埃及的那些人，死在旷野的，好像他们虽然没有进迦南，但应该有很多也能得救的吧？像摩西 他没有进，没有进到教堂，但他也得救。
嗯，呀，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进不了迦南的人都不得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概念呀。但是就是进不了迦南的意思，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悖逆的回应。你看以色列人第一不信神，信心不足了，其实就是指的就是第二呢，他手扶的篱笆向后看，还怀念埃及，这深深的伤神的心，得罪神呀。
嗯，对，不信神，那手扶着篱笆向后看，就信心不足。所以我在想，我要在这个世界，还是就是如何跟这个世界做一个了断？嗯，这个靠完全的这个凭信心而活。
呀，感谢主。
今天当时我一开始不是讲到一开始在讲到的时候，有两分钟我没听到，当时有事情错过了，我再回头再听听啊，我从头到尾再听一下。
好，你晚上也可以听，有时间晚上也可以听一遍，参与一下。我是期待你就是听完讲到，然后在主日学回应。让大家一起来谈这个道，就很美的呀！感谢。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逾越节，他们那个吃的羊羔，都是每家每户自己预备的嘛。
嗯。
然后，耶稣上帝圣餐，是根源也是从这个逾越节开始的吧？
可以这么讲，属灵根源从这里算。嗯。
然后。比如说教会里面，然后看教会里面新教堂的教会，都是上面的有人端着那个一点饼，一点葡萄汁，那能不能每个人自己从家里面预备无酵饼和那个葡萄汁带到教会里面去，到时候大家一起吃啊？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这哥林多前后书都有讲到这个问题，就尽量不要自己带东西到教会里边自己吃，不要。你可以带给教会，让教会来安排，可以。那没问题。就是特别圣餐，如果是去到教会的话，让教会来安排会比较合适。
但是教会里面去，那说大家可以吃，就统一吃嘛。
对，可以。但你要跟教会商量嘛，我要奉献这个礼拜的圣餐的什么材料啊，或者是金钱也可以啊，教会买也行嘛，可以的。
每个人自己准备带到教会去之后，然后说准备一起统一吃不行啊？
不是行不行，如果教会弟兄姐妹有共同的决议看见，可以的。但如果没有这个合一的看见，这个就不要。大家合一的决定比你怎么吃来的重，更加重要一点。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自己预备圣餐，预备自己的圣餐，然后在教会的同一个时间凭着信心去领受这个圣餐，这是我们教会的做法，这是我们同心合一做的决定，可以的。那如果说在某一个教会里边，线下某一个教会里边，那你不能说弟兄姐妹各行其事，你做一套我做，这个不好。最好是让教会是，假如有条件，让教会统一预备会比较合适。就教会同工会、教会的会议决定一起做的这个决定是核心。
哦，好好。
在基督里的合一比你吃什么怎么吃来得重要呀。
好。今天听的歌挺感动，挺好听的。那个叶子唱的还有那个什么小七姊妹啊唱的。
叶子今天唱歌你觉得好听在哪里呢？
不是叶子、是那个八十。
阿石不是叶子，叶子没唱歌，阿石唱了，牧师也唱了，
不是唱对那个医治的爱，
嗯，
不是师母方舟阿姨，
哎，方舟阿姨，嗯，方舟阿姨唱的最好，师母第二，牧师唱的还一般，嗯，感谢主，但是，
绝壁是，我已经录了像了，录音录像了，我空了，
你又录音，你又录音录像了，好，感谢主，好吧，那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时候也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请方舟阿姨。不知道你在不在啊？请你做一个祷告，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信息投身的意义。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你要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这就是投身的意义。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的脚步，也让我们看见主，让我们不要向罪来妥协，愿我们的生命是完完全全的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就继续的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身边的人，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